三处，请看讲义七十六页。三处的内容，就是这里黑板上所写的不动处、无相处、无所有处这三处。那这三处呢，也是与空、无所有、无相有关啊、这古说的空三昧、无相三昧、无所有三昧有关。好，我们先看刮胡一，先从南北传的《阿含经》和《尼格也》看他们这个经典里面什么地方提到三处。首先，南传中部的有名小经说，从想受灭起比丘处三处。想受灭，想受灭就是灭尽定，从灭尽定出来的比丘呢，它有三处，也就是空处、无相处、无愿处。那么跟它相当的是中阿含中阿含经大居次罗经这边呢说从灭尽定起十处三处。那它的内容，它是用不移动处、无所有处、无相处那大毗婆沙论跟一切师论也是这么说大毗婆沙论如脚注第二十也是用不动处、无所有处、无相处一切师论一样是不动处、无所有处、无相处。所以从北传的中阿含或者是一切师利论或者大毗婆沙论，基本上都是不动、无相、无所有但是无相无所有它这个次序呢，把它调过来它是无所有在无相那南传呢翻成空、空、无相、无愿反而跟这个三三昧的这个三处比较相近等于是我们北传的中阿含、大毗婆沙论一切师的名相呢，跟杂含的八十经相近；南传的呢，它跟三解脱门的这个空无相无愿比较相近。好，刮五二，三三昧与三处名目的对比。三三昧与三处当然意义不同。处就是用感觉了。特别是指这什么地方谈到呢？就是灭尽定，出灭尽定的这个比丘提到的不移动处、无所有处、无相处。那三三昧呢，就有深有浅了有的三三昧它跟四谛、十六形象也有搭配做思维当然意义不同，但名目相通是显然可见的它底下有列一个表。我们看，先看左边的三三昧，有古说与新说古说的三三昧呢是空、无所有、无相就是这一组当然八十经的空、无所有、无相。心说呢就是空、无愿、无相这个次序南北传也是不太一样。那么三处呢，中阿含跟大毗婆沙论一切师论都是不动、无所有、无相。南传的中部呢就是空、无相空、无愿、无相这样子。那第二十二角注中部它本来三处的次第是空、无相、无愿的，本来是空、无相、无愿但是为了方便跟左边的中阿含相对比所以我这个次序可以把无愿跟无相的次序稍微上下对调了一下所以我们这样对调的话，先从这个表来看从左到右，首先古说的空三昧跟新说的空三昧是一致嘛？那么跟三处的话呢，跟不动它是有密切关系，就空跟不动有密切关系中部它就是空处。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无所有，先看无所有，古说呢是无所有新说是无愿，我们刚刚说过它是不愿后有，不做三毒慢慢跟无愿就去掉了无所有，改成无愿了但是呢，在谈三处的时候，我们中阿含经还是谈无所有处那南传呢，它是谈无愿处。那无相四个都是谈无相，无相三昧、无相三昧无相处、无相处，这个都没有问题。所以比较要处理的就是不动处跟空之间的关系，还有 无所有跟无愿，啊，无所有跟无愿，我们刚刚已经也前面有稍微提过了哈，啊。好，我们看卦五三，三处的得名与次第，空处与不动处之立名，啊，会称为空处呢，主要是从观会得名，我们观会一般着重在空会啊，不动呢，它是从不为苦乐所动。不为苦乐等所动，哦，它是从定得名，所以一个从观，等于是一个从定，一个从智慧，哦，它的切入的角度不同。好，那接着我们看三处的次第，不动与无所有无相为具，哦，不动无所有无相，这就是中阿含的三处的次第，哦，不动无所有无相。那么这个使我们想起了中部的善心经，还有不动利益经。不动利益经这也是中部啊，南传的不动利益经。那北传呢，名称叫做静不动道经。那中部的善心经，哦，我们在第一章第五节无所有的地方已经谈过了哈，哦，这个是在第二十九页。第二十九页，各位翻一下好了。书本的第二十九页，谈到无所有，谈的最多的呢有两部经。好，第一行这里就说哈，无所有与无所有有关的呢有两部经，一个是中部的善心经，那第二部呢就是第二段哈，也就是不动利益经，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两部经。那我们再复习一下哈，在中部的善心经，就二十九页的第一行的最下面。善心经里面呢有提到五种的人，哦，众生的心有五种倾向。第一个倾向于世间的五欲，这是一般的凡夫啦，哦，倾向于色声香味触的五欲。再第二个呢，有的倾向于不动而离欲结，倾向于不动，这里不动其实就是四禅，哦，就倾向于禅定的而离开了这五欲。结就是烦恼，哦，我们讲心有千千结，那就是烦恼，嗯，这一类比这个世间单着世间五欲的，那当然是高尚一点，哦。在第三，或倾向于无所有处而离不动结，这就更高了，无所有处定而离四禅的烦恼，哦，因为它已经升到无色界定，哦。第四类，或倾向于非想非想处而离无所有处结，这是更高的四无色定里面最高的那一定，哦。第五，或倾向于涅槃而离非想非想处结，就是超三界的了，哦，而离非想非想处结。这五类呢是世间人心所倾仰的，也是修行者的次第生处，以涅槃为最高理想。倾向于前四类是不能处理的，比如说第一类这个五欲，这是一般凡夫，那当然还在欲界啦。第二类呢，它是得到四禅，是色界的。第三类无所有处，第四类的非想非想处，这都是无色定，哦，所以还在三界里面，它还没有处理三界。所以三心经的倾向于无所有处呢，只是世间无所有处的定境，哦，没有与空相同的意义。所以我们回过来看讲义七十六页哈，这里说到的不动无所有跟无相，不动无所有无相，跟善心经相同的是什么呢？我们看角注的第二十三哈，角注二十三我们刚刚提到世间众生的倾向有五类嘛哈，那我们看第二，倾向于不动相符对不对？在倾向于无所有，在第四倾向于非想非想，非想非想也的地方又称为无想或者无想。因为无想我们在前面应该是第六节吧，哦，谈到无想有很多种不同的意义，有的是谈这无想定，有的地方呢是谈非想非想处，有的地方谈灭尽定，哦，有的地方谈见道，有的地方谈不动心解脱，有的地方谈治国治功德，哦，所以无相呢其中一个是非想非想称为无相。 所以我们在谈三处，就是不动、无所有、无相呢，那我们想到这个三清经里面正好有不动、无所有跟无相，回想回想。另外呢，还有一部经就是不动利益经，跟它也有密切关系。不动利益经，我们接着看刚刚的书本第29页第二段，中部的不动利益经，也就是中岸跟它相当的是称为静不动道经，里面呢分成五个，第一个称为静不动道，第二个称为静无所出道，第三是静无想道，而中部做非想非想出离行经，第四无以涅槃，第五圣解脱。前面的三种静道呢，名称与次第都以善心经一致。前面三种是什么？静不动道，不动，再来静无所出道，无所出，还有静无想道，无想就是无相，或者做非想非想处。所以我们这里谈的三处的不动、无所有跟无相，那跟中部的善心经也好、不动利益经也好，这个所谈的静不动道啦、静无所有出道、静无想道，这个都是相符的。好，77页讲义，这两部经所说不动，在谈不动以后呢，他有谈无所有处，非想非想处，汉译呢也称为无想处或者无相心处。那么这与不动、不动处、无所有处、无相处三处的次第呢，是完全符合的，完全符合。这个角注的第23、24、25，我这边都有注明，各位可以参考。好，那对无相无所有，我们这个比较清楚，什么叫不动呢？什么是不动？括弧四，不动与地十禅的关系，在《静不动道经》中，就中岸的《静不动道经》中，不动、无所有、无相呢，都是依会而立名的。静不动道的，如果不能够依会得解脱，那就会生在不动，生在不动。那不动呢，是在欲色以上。那么这一段我们在前面第一章第五节谈无所有，就提到中岸的静不动道经，像书本的第29页30页等等，这个表我们就有提过嘛。我们看一下所谓的静不动道，看角注第26。静不动道它在经文里面呢，其实有提到三种静不动道，那这三种导师把它画一个表格，就是在第29页的。首先现世欲、来世欲、现世欲想、来世欲想，观想这些呢，欲啊、想是魔境魔耳，也就是不会单着这些，不会贪着这些世间的欲啊、想，把它看成是魔的话，你还会喜欢吗？当然就不会喜欢嘛，那能够这样的话，心静得不动，这叫静不动道，第一类的静不动道。第二类呢，它是现世欲、来世欲、现世欲想、来世欲想，四大所成的色，我们也能够观它是无常、苦、灭，心静得不动，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呢，是现世欲、来世欲、现世欲想、来世欲想、现世色、来世色、现世色想、来世色想。各位注意，他这有提到欲，现世欲、来世欲，对不对？有提到欲，也有提到色，现在是现世色、来世色，所以我们刚刚77页这里说到不动呢，是在欲色以上的，它是就说能够不为欲所系缚，不再去念这些色想，那才能够心静得不动啊。那么观想这些欲啊、色，是无常苦灭，心静得不动，那这是得不动，但是得不动，得到这个不动呢，它有两条路子可以走。我们看角注的第26，中岸静不动道经，这里引文比较完整，我们对照 书本的第29页的最后第三个静不动道，对照一下就很清楚。复次，多闻圣弟子作如是观，若现是欲。后面这个点点点哈，其实就是省略的了哈，也就是包括后世欲，若现是色，即后世色；若现是欲想，后世欲想。后世欲想就是来世欲想哈。若现是色想，后世色想。比一切想，我们把这些啊欲啦或者色啦等等这些一切想，都观它是无常法，是苦是灭。比于尔时必得不动想，比如是行，如是学，如是修习而广布，便于处得心静。于处得心静矣，比丘者，或于此得入，或于此得入不动。哦，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意会得解脱的话，这样生在不动，那这个不动其实就是第四禅。哦，但是呢，他如果不，他得心静以后，不执着这个禅定的话，他可以以慧为解，他用智慧哦，就能够得到解脱。比于后时身坏命中，因本一故必之不动，是为第三说静不动道。哦，所以我们再回过来看瓜无师的阿拉伯数字的一啊，就静不动道经呢，有提到不动无所有无相，这都是依慧地名的。不动，不动就是29页这里的静不动道啊。无所有呢，无所有也有三个，我们看30页哈，静无所有出道，书本的30页，静无所有出道，正好是在谈无所有，它也有三个静无所有出道啊。再来无相，就是静无想道，这三个呢都是依慧立名。如果我们修静不动道，不能够依慧得解脱的话，那就生在不动。哦，如果我们修静无所有出道，那也有两个路子。一个呢，如果不能依慧得解脱，那就生在无所有出定。可是如果能够依慧得解脱，那就能够超三界。那么修静无想道呢，一样有两个路子。一个是依慧得解脱，再来呢，对这个无想执着的话，那就会堕入非想非想出定。会想会想出定。好，所以简单的讲，这里其实要说什么哈，就是说这不动呢，那有可能一直走的话会生在实禅，无相的话会生在非想非想处，无所有就是无所有出定。好，那这两个次序一对调的话，正好是受设定的无所有出定跟非想非想出定。如果说我们一论四禅八定的话，好，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么第一个色设定是什么？空无边处，对不对？再来呢，事无边，再来呢，再无所有，再来最后是非想非想。好，所以这里主要就是要谈这个。好，好，我们看第二，一大空经说，得四增上心，四增上心就是四禅。好，修内空外空，内外空不动啊，这边也有提到不动，以不移动为目标，所以这个不动呢，是依第四禅啊，注意不动，这是依第四禅，这不动，不动呢是依第四禅而向解脱的空三昧，不得解脱而生于不动，就是一般所说的第四禅啊，所以这个不动呢跟第四禅有密切关系。好。我们看78页，所以现在回过来看这个三处跟禅定的阶位的关系，或者说从观慧来看哈，所以三跟四呢，就是说我们从三，我们怎么来看待三处？第一个从观慧的观点来看三处，然后这是第三所要谈的，在第四呢是从定境这个观点来看三处，啊，正好一个是慧。一个是定。好，我们先从观慧来看三处，哦，是与此有关的，就是说与刚刚的那个三心经啊，特别是静不动道经里面的静不动道、静无所有出道 跟净无想道、哦、那三处的名称、哦、正好跟它相符。那论师呢有多种解说、哦、这个论师在角注第28我有引了大毗婆沙论卷153、哦、提到处呢有三种处，不动无所有无相，那底下有这里有列出了四说、哦、那么第二说其中有人是这么配的、哦、空它是配在不动处，空它配在不动处，无愿呢无愿、哦、无愿它是配在这个无所有处，无相当然没问题，配在无相处。那导师这里在空师三觉就这么讲、哦、说这个三处它虽然有种种的解说、哦、其中呢第二家的有说他认为空它是配不动，无愿是无所有，好，无相是配无相处，这是约观慧所做合理的解说，好，就是从智慧的角度来看，不动呢，不动处就是空，无所有处就是配合无愿，好，无相处就是无相，这从观慧来讲是这样。第四，从定境的这个观念来看，好，不动呢与第四禅有关。那么引中阿含大居持罗经说为证、哦、是因是缘生不移动定，云何为是？若比丘离欲离恶不善之法，离意恶不善之法、哦、这个主要是离开了无欲无盖啊等等，而要入初禅乃至得第四禅成就有，就是说乃至到第四禅。那么什么是四因四缘？我们配合下面挂虎一、哦、的解释是这样，导师的解释也是这样、哦、四因四缘是什么？就是四种，哪四种呢？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哦、从初禅到四禅的修习，那得不移动定，这就是得不动。好、哦，再来三因三缘生无所有处定、哦、生无所有定，那三种呢？若比丘度一切色相，乃至得无所有处成就有，度一切色相。好、哦，对这想色相也等于是说，他超越了色界，色界的初二三四禅。那么超过了四禅之上是什么？那当然是空无边处了。再来是四无边处喽，啊、哦，再来是无所有处嘛。所以呢他这里的三因三缘乃说乃至无所有处成就有，这个三因缘是什么、哦、我角注一三十一就写到，事实上就是空无边处、事无边处跟无所有处，这是三因缘。前面得到不动的四因缘呢，就是角注的第三十、哦、就是初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好，最后二因二缘生无想定，无想定就是无相、哦、还有两个因缘，第一个不念一切想，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不做一切相的那个意思、哦、再来呢念无想界，也就是要思维作意涅槃界，这两个因缘。所以、哦、这样配合起来，我们看挂无事、哦、如约定境来说三处的话，那么不移动处呢就是第四禅，不动就是第四禅、哦、无所有处定，无所有定呢、哦、就是 无所有处，这是配合无所有处定、哦、再来无相处呢就是配合非想非想处定。所以就是下面标楷体这里所说的、哦、从定境这个观点来看，不动配合第四禅，然后无所有，再来是非想非想。那这里面有个问题啊，就第四禅之上本来应该有空跟事啊，再来才是无所有，再来才非想非想，为什么没有空跟事呢？对不对？好、哦，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好、哦，那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刚刚空智探究的第三十页啊，三十页那个表底下，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意识的、哦、这个很早我们在那边就有提到，在第五节那边就有提到，那个表 之后的原文第三行啊，其中欲是欲界的无欲，不动一般的说是四禅啊，就是第四禅。在这里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其中第一点，不动，不动就是第四禅。第四禅以上呢，哦，他就跳到无所有处跟非想非想处，这是配合这个静不动道，然后无所有处道跟静无想道。那么这里第一个问题就要值得注意的，就是说为什么四禅以上，哦，与无所有无想处，无想处就非想非想处中间没有空无边处与事无边处呢？为什么跳了这两个呢？哦，这是其中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值得注意的，中部的非想非想处，中华经做无想或者无想定、无想心定，中华经亦做无想定，所以无想或者是无相心定、非想非想处定、无想定面境定有着复杂的关系，因为它都是无相。我们在第六节提到无相，有可能它是外道的无想定，也有可能非想非想处定，哦，也有可能是面境定，所以说它有复杂的关系。本经的不动，本经就是静不动道经，这里，哦，所说的静不动道、无所有处道、静无所有道跟静无想道三者次第而说，哦，就是不动、无所有、无相三者次第而说，不正以说一切有部经论所说，从灭尽定起，从灭尽定一起来以后，起这不动、无相、无所有三处的名称相同吗？三处的名称相同，哦，所以老师其实在公式论就第三十页的时候，这里就埋下一个伏笔了，其中有两个问题，哦，第一个就是刚刚所谈的这些静不动道经所谈的这个呢，跟三处有密切的关系，这就是我们第九节这里要说的跟三处的关系，哦，那么还有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为什么跳过空无边处跟事无边处，为什么这个问题呢？答案在什么地方？答案在第68页，这个是下一堂课，哦，就下一周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在68页的前面算来1、2、3、4、5第五行上面说到，上面是哪上面呢？哦，就是我们刚刚所看的30页啊，这边的，哦，上面说到善心经与不动利益经，或者汉译名为静不动道经，都是以不动、无所有、无相为次第。第四禅名为不动，那么在不动与无所有的中间，哦，在不动与无所有的中间呢，为什么跳过这个空无边处跟事无边处呢？哦，这个问题就是30页我们这边的这个问题，那这里才提出一个答案，哦，为什么呢？原来不动、无所有、无相，这是如实观的三昧，这些都是如实观、真实观的三昧啊，哦，它是从空慧来讲的，从空慧来讲是如实观的三昧，而空无边处跟事无边处呢，这是世俗假想观的三昧，这是世俗假想观的三昧，哦，那这个章节什么是如实观、真实观，什么是假想观，这就是我们67页的标题，书本67页标题圣解观与真实观，这一节很重要，哦，圣解观就是假想观，就是假想观，哦，真实观就是如实观，那这个问题我们留在下一周再来回答，哦，这边因为有关系我们就稍微提出来一下，哦，也就是大家留意一下这三处里面，从定境来说，哦，是有不动处配合第四禅，那么中间跳过空无边处、事无边处，然后接着再接上这个无所处跟非想非想处，哦，好，这是有关于三处。 的内容。接着我们看三法印，第三个单元叫三法印，在讲义79页、哦、三法印的考察。刮胡一，三法印我这里有列出两类的法印、哦、第一类呢，刮胡一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的三法印。刮胡二呢，也就是杂案八十经所说的圣法印之见清净经里面的圣法印。好，那么这里面的圣法印是什么？就是空无所有无相、哦、就这个空无所有无相，这称为圣法印之见的法印、嗯、圣法印。好，我们先从刮胡一一般熟知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的三法印来说、哦、在杂含的270经呢，他是这么讲：无常想者，能建立我想；圣弟子住我想，心离我慢，顺得涅槃。那么这句话里面呢，几个重要的关键字就是无常、无我，还有涅槃。好、哦，就是无常、无我、涅槃。那么这个270经，我们来配合杂案262经，就是下面那个啊。哦，一切行无常，就是诸行无常了。这个行是有为法、哦、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再来，一切法无我，这里一切法呢，包括有为法包括无为法，都是无我，范围不一样哦。好、哦，再来，涅槃寂静，涅槃那纯粹是无为法的、哦、涅槃寂静。那么杂含经呢，虽然集成三句，但是在杂含经里面还没有把这三句话把它给它一个名称、哦、称为三法印的，还没有，在杂含经还没有。即为一句而名为三法印的呢，就给它一个名称称为三法印的、哦、这个是比较晚出，它是出于根本所以就有不比那也、哦、在律典里面根本所以就有不律才这么说、哦。那其实在正义案经也有提到三法印，也有提到四法印。不过正义案经呢，它是大众部末派的颂本，大众部末派的颂本，它有些思想跟大圣也比较接近了、哦、虽然是比较晚出的。所以从这里来看、哦、三法印正义案经很早就提了，但是还没有冠上一个名称称为三法印、哦。那么这里面三法印呢，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呢？诸行无常，注意它的范围啊、哦。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我们一般说到诸行，这个行就是有为法啊、哦，这是有为的。涅槃寂静呢，它是无为的。那么这三个称为三法印，通通是法印。或许有人会刚开始范围没有定义清楚的时候，觉得很奇怪啊。这边无常生住灭既然是法印的话，这边的涅槃不生不灭为什么也是法印呢？那不是两个矛盾吗？我们一般众生的思维、哦、有时候都会不是白的，那你说是什么？黑的，不对的，这个上当了、啊、有花花绿绿的、红的、紫的都有啊，对不对、哦、不是男的，你说一定是女的吗？不一定啊，对不对？我说这个桌子不是男的，那不一定是你的、啊哦、所以我们众生的思想不是落入一，有时候就落入一、哦、不是落入多，有时候 就落入一，往往都是，这是同一个错误的两个不同表现方式，实际上都是同一个错误、哦、所以或许有人会觉得说，哎，这边无常生灭是法印，那这边不生不灭怎么也是法印呢？实际上它的界定的范围不太一样、哦、诸行无常它是有为法，涅槃寂静它是无为法。而这个地方各位注意，这边谈诸法无我的，它其实是通有为通无为，不管是有为法也是无我，无为法也是无我。所以导师、哦、他着重在这一点，为什么三法印其实一时相应，主要就是透过这个诸法无我来贯通三法印、哦、就是一时相应，空无我无我所， 但是详细的话各位可以参考中观经论等等的。好，我们再来看卦五二，就是杂染八十经这里面所说的圣法印，这是空无所本无相。上文所说称为圣法印的空无所有无相三三昧，这是重于道的实践，表示了出世圣慧的特相，是曰观慧方面说的，能导向解脱涅槃的观慧是正知见，如实的通达地理，而与地理相契合的，这样子从所观所证方面来说，足以表示佛法地理，也不妨名字为法印的。我们刚刚有提到，刚刚这边擦掉了哈，就是杂染八十经呢，空无相无所有，这个都是着重在所观的，还没有自见清净啊。真正要能够自见清净的，要反观能观的心事，也是无常无我，对不对？才能够自见清净，那名为圣法印嘛。可是这里就说了哈，由于这些。这是空无相无所，是导向涅槃解脱的。能导向涅槃的观慧呢，是正知见，如实的通达地理，而与地理相契合，就是它观慧空的意义啊，无相啊，无所有的观慧，以这个实相相契合。所以呢，我们姑且从这个所观的空无相无所有方面来说，足以表示佛法地理，我们也不妨把它称为是法印。所以真正其实自见清净的人，那是反观这个能观的心是无常无我，可是这对这个所观，因为它也跟地理相应，我们也不妨称它为法印所以称为圣法印，就另外这一类的空无所有跟无相。好，卦五三提到修行的层次与三法印的特色。首先第一，我们一般讲信解行证，或者说知行合一。那么在佛法来讲，知行而证的解脱，佛法说有知与行，也可以说知是行的一分。你说要修行，如果说没有证知见的话，那其实谈不上修行，对不对？你磨砖作镜，那错用功夫，还有什么修行呢？如果说锻炼身体，那结果用方法用的不对，那你说锻炼身体嘛，那是反而强害身体而已了。所以我们说真的谈修行，有正知见为基础，那要说修行那才算。从这个意义来说，知也是行的一分。那知是知什么呢？这里很重要，就是再次提到，我们要如实知无常故苦，就知无常了。无常苦故无我，无我所。无我无我所就是空了。或说，我们要如实知无常苦空无我，这四个很重要啊。无常苦空无我，极致而行的，如《杂染经》所说啊，正观。正观在比对巴利文，他是讲正见啊。正见者，则生厌离；厌离者，喜贪尽；喜贪尽者，说心解脱。在第二，如是观者，厌于色、厌受想行识，厌故不乐，不乐故得解脱。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如实的正知见，你知道说这是无常的、无我的，那你就不要去特别去贪着。去执取，你如果贪着执取的话，那就又别苦恼就生了啦。所以要厌离。好，再来下一页，八十页，于色等就是色受想行识等而生厌离欲灭尽，不起诸漏，心正解脱。第四，是名如实知，如是于色受想行识生厌离欲解脱。那么总之啦，在圣道的修行中，一再的说一远离，一无欲，一灭相于舍，或者大比婆沙人引经而说，一厌离染，一离染解脱，一解脱涅槃。 那么从上面不管引的经也好论也好，经论一再的宣说，可见知而后能行，都是以正见为先导了。那么修行的重要层次呢，主要是厌离、离欲、灭而解脱。第二，三法印的特色包含了现实的地理与理想的正德，就是无常、苦、无我，无我就是空，空就是无我我所，当然也可以说是法印。我们一般讲说为什么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可以称为法印，最一般的讲法为什么称为法印，就说这个经典如果它合乎这三个原则，我们就印证它是佛说的经典。可是其实如果说这个法印只是把它当成是在印证它的正式标记，这是佛经不佛经，只是这样的话未免太小看它的价值了啦。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这个重要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评断一个人的修行他是不是真正的解脱者，也是用这三个标准来衡量，看他有没有真正确认诸行无常，有没有知道体认诸法无我，有没有体验到涅槃寂静。如果有，我们可以印证这个人是个解脱者。所以不只是说在印证他是不是佛经而已啊，事实上他有更重要的意义在。所以无常、苦、无我当然也可以说是法印。从知而行而证的佛法全体来说，无常因为这是有为法嘛，有为法的世间，它是偏于世间现实世间的正观，无常生命无常都还是偏于世间的有为世间的正观，而没有受到理想涅槃解脱涅槃的实现。所以我们如果只是说无常的话，只是偏离这个有为啊，还没有提到这个涅槃的实现。所以这样诸行无常与厌离，诸行无常配合厌离，诸法无我配合离欲染，那么涅槃寂静配合灭尽解脱，这就是上面所说的修行的重要层次了。固然是相互对应的，而诸行无常与诸法无我，这是着重在现实世间现实 的真理，而涅槃寂静呢，这是理想的正德。所以这样子来谈三法印，才不会只是偏重于谈无常苦的世间，我们还有照顾到这理想的涅槃的正德。所以这样的一个三法印呢，表征着全部佛法的特色，包括有为法、无为法、一切法。那底下那个表诸行无常配合厌离，诸法无我配合离欲染，涅槃寂静就是灭尽解脱。前面两个就是现实地理，后面呢是理想的正德。好，最后第四三法印，这个三法印跟这个三解脱门彼此之间的关系，第一，空等三三昧与无常等三法印的关系如下。那三三昧它有古说与新说，古说就是八十经的空无所有无相，心说呢就是这个三解脱门空无愿无相。那么跟三法印的结合关系呢，就是诸法无我、诸行无常跟涅槃寂静。它的对应是这样，无相，无相它是跟涅槃对应的，我们前面不是讲吗，就是要作为有想，有想的就是涅槃的无相界。所以无相它是对应涅槃的。那么空呢，从最早的定义我们就是无我无我所嘛，所以空呢它是对应诸法无我，所以它的对应关系这涅槃寂静它是对应无相，诸法无我它是对应空，诸行无常它是对应无愿。好，第二，从空无所有无相，这个空无所有无相占八十经的古说的三三昧呢，着重于正观的三三昧，而演化为空无愿无相的三解脱门三三昧。这是只是着重于出世道的出发于厌离，不愿意受三有厌离， 终于不愿后有生死的相续而得解脱。在圣道中依无常苦、哦、因为他要厌离嘛，他是由无常苦而引发厌离，就是不愿受后有，它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哦、这个是在为什么当无愿，它是从无常无厌离故苦，这些无常苦而厌离。好，第三，师父意义的《佛说法印经》对弥漫之见清净部分呢，解说为诸运即空，无所造作，是名无作解脱门。好，四运即空，无所造作，是名无作解脱门。如是名为圣法印，即是三解脱门。好，《佛说法印经》其实就是，或者说我们前面的这个《圣法印之见经》《清净经》，其实是这一经啊，八十经。不过呢，在这个宋朝师父啊、哦、翻译的《佛说法印经》，它的年代出现很晚了，所以它里面所谈到的三解脱门呢，啊、哦，已经是空无相无缘的这个称为这三解脱门。不是杂染的这个无所有三昧哦，他是把它换成无愿解脱门的，所以就把这个三法印，就空无相无所有的三法印，哦，圣法印，这是圣法印，以三解脱门合一，哦，虽是晚期所译，文义有了变化，但重视无常，重视无常无愿，而不是原始佛教的本意。好，这里面如果以三法，以这个三法印来，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对应关系的话，就是这样子。好、哦，如果是以这个古说的对应的话，空是对应空，无相对应无相，啊、哦，无所有是对应无愿。那这里我再补充一下哈、哦，我们前面也提到说，在重要的观会呢，是有包括无常、苦、空、无我，这是个很重要，以后我们也会经常提到，在第二章也会再经常提到。这是苦地有四个形象，形象就是特征了、啊哦、在苦地有四个重要的特征。苦地跟苦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众生打你一巴掌，饿他几天，给他饭吃，苦不苦？苦啊。但是他有没有证得苦地？没有、哦、所以他只是苦，他不了解苦的特性。地是真实真理，地的真实的真理呢，它是无常苦空无我。真正你了解的苦地，是要透过这个深刻空无我的了解、哦、才能完整掌握到苦地，要不然只是苦而已啊。苦他没有证得无我的话，他又会去苦中作乐啦，或者又去作奸犯科啊，种种的、哦、想要灭除他的苦。事实上这只有苦没有苦地。圣者的话他了解到无我、哦、那这里面注意的、哦、就是如果说因为无相上面它是跟涅槃是灭地嘛，关系比较密切的、哦、那么我们如果要配这个的话、哦、事实上是这样，空三昧呢它配合空形象跟无我形象，无愿三昧呢它是配合无常形象跟苦形象，这个大家先了解一下、哦、以后有机会还会再谈到。所以这边刚刚提到说由诸行无常而故苦而产生厌离，这个跟无愿有密切的关系，而空呢它是我所，它的关系很密切、嗯、好，简单的说，我们第九节三三昧，就怎么样从杂染的八十经空无无相无所有而演化为空无相无愿、哦、主要是对涅槃的加重，还有对无愿不愿受后有，对无常产生厌离、哦、从世间而走向趋向出世间的涅槃，这是一个。在三处、哦，不动处、无相处、无所有处，它跟我们前面的这个静不动到经啊有密切关系啊、哦，就是第四禅跳到无所有处、非想非想处。 那么如果说跟这边的杂染八十经相呼应的话，不动处配有空，无相处配有无相，无所有处配有无所有。那么如果是以这个古说的三三昧配合三结论，这个比较没问题。如果以三法印的话，诸行无常它是配合无愿，因为它是从无常苦故厌离这边配合，诸法无我它是配合空无相它是涅槃这整节看起来很复杂啦，但是我们把握几个重要的原理无相就是涅槃，空就是无我无所无愿那是无常，大概这样的一个重点抓住以后，其他大概就可以会通。好，那我们今天到这儿，下课。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普及一切，
我等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向佛陀圣像行三问讯。授课法师问讯。
好，谢谢大家。